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再次收听经典讲台。盼望每一次我们真的透过神的话语，在自己属灵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不断的追求长进。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仍然是司布真牧师讲道集当中谈到的这一篇信息，甘愿的百姓和不变的领袖。今天呢，我们要分享这篇讲章的后半部分，甘愿的百姓和不变的领袖。我们仍然来回顾一下过去我们所谈到的经文，在诗篇110篇第三节，诗篇110篇第三节，这里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我们再读一次，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上次我们谈到呢，神的子民，我们需要好好的谨慎，特别知道在主掌权的日子里面，我们深信神的子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来牺牲自己。换句话说，神的百姓信仰可能处于低潮，但是呢，我们一样可以不断的在低潮中间发现有丰富的水在河道中流动，完全是神的恩典。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就是性情方面，神的百姓是什么百姓呢？不是一种委屈勉强，乃是甘愿的百姓。有人解释这样的经文，他说啊，这几节经文被严重的歪曲了，因为他本来是要指出神的恩典在蒙拣选的人身上一个不可抗拒的作用，从而使他们愿意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但是呢，这样的解释却完全抛弃了这样的教义。那真的有的时候我们在观察经文当中啊，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们认为这一节经文其实并没有被严重的歪曲。我们相信这节经文呢，非常恰当的表明了神使人甘心乐意。因为若是我们正确的读圣经，我们就明白人的本性呢，其实我们是不甘愿的。因为有一段经文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误解。我认为呢，有的时候不一定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经文说什么呢？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另外还有一段经文，我要想提醒弟兄姐妹，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那如果能够记起这节经文，我们认为即使经文没有教导，你至少也能够了解这个教导的一部分的真理了。那么同样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呢，圣经说在神掌权的日子，神的百姓是甘愿的。如果我们像普通的人读这句话，我们把它当作是应许，神会产生一群百姓，在神掌权的日子，他们是非常心甘情愿的。那事实上刚才我们说了，人的本性是不愿意的，是没有愿意的。 我们从经文当中推断，一定是神的恩典作为呢，使人在神掌权的日子甘愿。我不知道你是否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逻辑，我们认为是合逻辑的，我们被控告说没有逻辑，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宁愿拥有人所说的教条主义而不是逻辑。那这是基督要证明的，我们是要传道，我们将争论留给基督。对我们来说呢，我们只要确实认定我们在神话语中所看到的，神的百姓就是愿意的百姓，我们从他们的愿意的一个事实就可以分别谁是神的儿女。我给你们讲了无数次的道理，我给你们讲过地狱，我叫你们要逃避地狱，我给你们讲过基督，叫你们仰望他，但你们不愿意这么做，我从中得到什么结论呢？要么神掌权的日子还没有到，要么你们不是神的百姓。在我讲道带着能力，话语中带有恩膏，我若是看见你无动于衷，不愿意将自己投靠在耶稣基督，我要说什么呢？我担心这些人，他们不是神的百姓，因为神的百姓在神掌权的日子是甘愿的，愿意服从神主权的恩典，将自己交在中保的手中，为了救恩而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我要再问，什么让他们甘愿的呢？难道不是恩典使他们的心智改变的吗？若人的意志是可以自由的做对或做错的事，那亲爱的朋友，我恳求你们回答这个问题。若是这样，没有神的帮助，此时此刻你为什么不转向神呢？因为你不甘愿，他需要一个应许，就是在神掌权的日子，神的民，神的子民是甘愿的。我认为这个词呢，不只应用在他们愿意得救的事上，也是在他们得救以后甘愿做工。你可曾认识这样的牧师，在周日讲道，但在周一的祷告会上看起来好像他更宁愿在家里呢？若是在周四有讲座的话，可怜人，他不是像那些要履行极重的职责吗？你对他是怎么看的呢？啊，你可能认为他不是神百姓中的一员，否则他会是心甘乐意的。有些人来到神的殿，但是他们像奴隶来到鞭打他们的地方一样，他们不喜欢，他们离开的时候才会高兴。但我们怎么说神的子民呢？有一句话说，带着未知的喜乐到他的殿，修复神圣的支派。他们是愿意的子民。神的教会呢，需要一些的协助，一人分发少量的事物，他可以维持自己的体面。你不认为他展现了基督徒的灵，因为他不愿意，但是神的子民，他们是甘愿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心甘乐意的，因为他们不是被强迫勉强的，而是单单受到恩典的约束。我肯定在我们愿意的时候，我们全都可以做的比被强迫的时候做得更好。神喜爱他的子民来服侍，因为他们是自愿的，自愿是福音的本质，甘愿的子民是神乐意拥有的仆人，他不会让奴隶来为他的宝座增添光彩，而是自主的人带着喜乐的心，在神掌权的日子甘心乐意。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整个的文本，但我们必须简单的谈一下这些人的品格以及他们的性情。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甘心乐意，换句话说，他们愿意以圣洁的装饰为衣，这个就是他们要穿的衣服，不仅仅是圣洁，而且是以圣洁为装饰，因为圣洁有它的美丽，宝石、珍珠，这些是什么呢？他们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就是被算为义的 和被添加的恩典。神的子民可能本身是丑陋的，因此美丽必须赐给他们。美的标准就是圣徒地位和品格。如果天使从天降临，把他们能找到的最美丽的生物带到神的面前，他不会摘地上的玫瑰，也不会采百合花，他而是把神的儿女美好的品格带到天上。他在何处找到舍己的英雄，在何处发现无私的基督徒、热情的门徒，天使就会把他们带到天上，大声喊着说：伟大的神，这就是美，接受它吧，这就是你的美丽。我们走在路上，有的时候欣赏雕刻之类的东西，我们会说这里真美，但是在基督徒身上有真正的美，那是圣洁的美。所以年轻的人、快乐的人、骄傲的人，你寻求美，但是你知道这世上一切的美对你没有什么益处，因为你一定会死，穿上裹尸的布，时间会夺走你的容颜，死亡会把你拖进坟墓。但你若是有圣洁的美，你们会增多，并且变得越来越美丽。在美丽的天使当中，你和他们一样美，你会披戴着救主的义。所以圣经说，你的民要乐意进前来，他们要成为对的那一群人，他们将是圣洁的子民，成群结队的，全都是以圣洁的装饰为衣。最后呢，我们一定要解释一个大胆的比喻。经文说，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那现在你明白这句话，但是下一句从清晨而来是什么意思呢？一些注释家们说，哎呀，在他们生命的初期，神的子民是甘愿的。不是的，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样解释。那这里是一个大胆的、杰出的一个象征，他是在问他们从哪里来呢？神的子民是怎么被带来的呢？要用什么方法呢？他要怎么成就呢？那答案就是，你可曾见过地上闪闪发光的露水？你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露水从何而来，它们是怎么数量这么多的，遍布各地，如此的纯洁明亮的？但是大自然会低声的回答说，它们从清晨的子宫而来。所以神的子民将会无声的、神秘的、神圣的出现，就像他们出自清晨的子宫一样，就像甘露一样。哲学家呢，他们也一直在探索露珠的起源，也许已经猜到了，但是对东方人来说，最大的一个谜题就是甘露出自谁的子宫？谁是这些好像珍珠一般的水滴的母亲呢？神的子民也会如此神秘的出现。旁观者可能会说，哎呀，那个人的讲道没有什么内容，我以为我会听到一个演讲家啊，这个人已经使成千上万的人得救，我以为会听到一个雄辩家，但我听过很多比他更聪明、更有智慧的传道人，这些灵魂是如何被改变的呢？他们是从清晨的子宫里出来的，非常的奇妙。还有，是谁造了露水呢？是君王和王子起来，拿着他们的权杖，使云彩流泪，或是通过击鼓让他们哭泣吗？是军队向战场行进，强逼天空放弃他的宝藏，将他的钻石多多的散布下来吗？不是的，是神在说话，神在自然界的耳边低语，自然界为清晨的到来带来了好消息而喜乐的哭泣，是神做的，没有使用任何明显的重介，没有雷，没有闪电，神已经做成了。神的子民要如此得救，他们是出自清晨的子宫， 是神圣的呼召，神圣的带领，神圣的祝福，神圣的属点，被神圣的分散到整个地球的表面，神圣的更新世界，因为他们是从清晨的子宫出来的。你可能注意到了清晨的露珠有多么多，你可能会问，这么多的露珠究竟是从何而来呢？我们的答案是，自然界能够一次生育上万个孩子，所以神的儿女从清晨的子宫而来，没有挣扎，没有痛苦，没有尖叫，听不到痛苦的声音，一切都是奇妙的事情，因为他是从清晨的子宫里刚刚出来。而这个象征非常的美丽，是言语没有办法解释的。你只需要在一个清晨，太阳开始向天空发出光辉的时候，你站在那里，你看着田野上闪耀的露珠，你会说，这一切都是从何而来呢？答案是，他们是来自清晨的子宫。所以，当你发现众人得救，你看到他们如此神秘的出现，如此柔和，如此神圣，而且数量如此众多，那你只能把他们和清晨的露珠相比。你说这些是从何而来呢？答案仍然是他们来自清晨的子宫。那经文的第二部分其实是最甜美的，我们必须在其上花一点时间了。这是一个基督对他子民所做的一个应许，使我们对教会的担忧稍微得到缓解。这里还有基督做的另一个应许，你的民有你少年时的甘露。所以信徒啊，这是福音成功的一个伟大泉源。基督有他少年时的甘露，个人来说呢，耶稣基督有他少年时的甘露，某些领袖在他们少年时就带领他们的军队去战斗，他们声音洪亮，身体强壮有力，激励了跟随他们的士兵的勇气。但是老战士头发已经变成灰色，他开始衰老，再也不能带领人去征战。耶稣基督不是这样的，他仍然有少年的甘露。基督在他少年时带领军队征战，同样的，基督现在仍旧要带领他们。那用他话语击打罪人的手现在被击打，他和从前一样没有麻痹，用高兴的眼神看顾朋友，用最严厉的眼神来看敌人。那同样的眼睛现在在看着我们，像摩西的眼睛一样，没有昏花，他有少年时的甘露。想到基督是全地的神，永远施行祝福，我们就欢喜快乐。在他少年时充满了全能的力量，他现在也是如此。他不是年迈的基督，疲惫不堪的基督，乃是仍旧是我们的领袖，他永远年轻，一样的甘露，一样的新鲜，都是他。你听到一位牧者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有很多的新鲜感，但他变老了，开始重复自己。基督从来都不是这样的，他一直有少年的甘露。他曾经是说人从不曾说过的，当他要再讲的时候，他会和从前一样，他个人有少年的甘露。在教义上呢，基督也有少年时的甘露。通常的情况下，在一个宗教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兴旺的，但之后慢慢的会衰败。你看看伊斯兰教，在100年里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它有颠覆国家、颠覆世界的威胁，但那个时候闪光的刀片在哪里呢？现在那甘愿击垮伊斯兰教的敌人人在哪里呢？他的宗教已经过时了，没有人在乎他。土耳其人盘腿坐在沙发上抽着烟斗， 这是伊斯兰教的最佳形象，年老、体弱、无力。但是基督教和他从耶路撒冷摇篮中开始的时候是一样的新鲜的，他就像保罗在雅典讲道，或者是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时那样的精神饱满，酣畅淋漓，大有能力。他不是年迈的宗教，他没有一点变得年迈，虽然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自从基督教兴起之后，有多少的宗教已经灭亡了呢？有多少像蘑菇一样一夜兴起？但基督教难道不是一如既往的新鲜吗？你们头发花白的人，我问问你们，你们在年少的时候就认识你们的主，认为对他的信仰是甜蜜宝贵的，你们现在发现他是无用的吗？你们现在发现基督没有少年时的甘露了吗？不是的，你可以说甜蜜的耶稣，我第一次触摸到你的手那一天，也就是我信靠你的那一天，我认为你是全然可爱。你不像世上的朋友，你没有变老，你和以前一样的年轻，你的额头没有皱纹，你的眼睛没有昏花，你的头发仍然和乌鸦一样黑，没有随着年龄而变白。我认识你这么多年，你仍旧没有摇动，没有改变。所以亲爱的，你看到这个对我们传扬我们的主的国度是多么大的鼓励了吗？我们不是在传讲一个古老过时的东西，而是在传讲有少年时的甘露的信仰。同样的信仰在五旬节能够拯救3000人，现在也能够拯救3000人。我传讲古老的教义，但是它和最初从天上宝库而来的时候是一样的新鲜，形象和铭文是清楚的，金属也和之前一样的明亮，没有暗淡的。我有一把古老的剑，但是它不是生锈的，虽然它已经砍过很多人，但它上面没有一点点软弱的迹象，它就像智慧的铁钻上第一次锻造出来的时候一样的新。福音现在的灵和他年轻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时彼得站起来讲道，愿现在彼得仍然是如此，神会赐他们同样的恩膏，就像那个时候保罗讲道一样，保罗现在仍然要讲。正如提摩太抓住神的话语，愿现在提摩太仍是如此，同一位圣灵要参与在其中。我担心基督的子民不相信基督有他少年时的甘露，这句话他们的观念是大复兴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认为，他们问先辈们是谁呢？我们很容易喊出以色列的战车马兵，没有人能够再穿以利亚的衣服，我们再也看不见伟大的神迹奇事。哎呀，不信的人啊，基督仍然有他少年时的甘露，他现在所有的圣灵和他最初所有的一样，因为他拥有的是不可测量的。虽然他已经分给了千万人，他现在还要分给人。但要问的问题是，如果福音有他少年时的甘露，那为什么这些时代的人开始厌倦福音呢？亲爱的，这是因为福音根本不是以露水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我们难道不是经常听到干巴巴没有骨髓的福音吗？就像很多骨髓已经被煮干的骨头吗？对哲学家来说，这些骨头非常好，他们喜欢研究古物，考察这个骨头或者是那个骨头是属于什么不洁净的动物的。但是对神的儿女来说，这个没有什么用处，因为骨头上没有可吃的食物。我们需要覆盖着恩膏的福音，充满了味道。当神的子民拥有它的时候，他们从不厌倦。如果基督有他少年时的甘露， 那么我们这些传扬他的道的牧者们应该是多么的热忱呢？没有什么能够像坚固的信心一样使人能够有能力的传讲。如果我认为我所传的是一个摇摇坠坠老旧的福音，那我就不能带着热情去传讲。但如果我认为我传扬的是一个强大坚固的福音，它的框架没有动摇，它的能力和之前是一样的大，那我应该多么热烈的去传扬啊。所以基督徒，我们应该要去以祷告的方式来表达出来，祈求基督让他的子民都在他掌权的日子心甘情愿，并且使他能够永远保持少年时的甘露。亲爱的王子，凯旋而来，让世界都服从。去吧，证明你是一如既往是受称颂的神，掌管全地的神永远受称颂。基督徒啊，起来为你年轻的王征战，勇士们起来，让你的剑从剑鞘中拔出，为你的王征战起来，因为过去的锦旗也是新的锦旗，基督仍然是新鲜的，仍然是年轻的。愿你佩戴起少年时的热情。年长的基督徒啊，你也要再次站起来，让你年轻的日子再来一次。因为若基督有他少年时的甘露，你们也应该以年轻的活力来侍奉他。起来，从你睡眠开始，给基督一个新的青春，竭力为他认真热情，就像你认识他的第一天一样。愿神使很多的罪人都能够心甘情愿，愿神带领更多的人到他的脚前，因为他已经应许了，他们要在他掌权的日子要甘愿。好，今天呢，这一篇甘愿的百姓和不变的领袖，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
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